你现在收听的是 Podcast 众议院，欢迎来到畅聊茶水间，他的音乐，我的故事，你们来听。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
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Podcast 众议院。我是 CoFi， 终于又到了开季的时候了。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听到了这个第一集有一点小特别？没错，因为天下无双，真的无双了，你知道吗？因为本来还有007，就007上已经不见，就现在无双剩一个单口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我只能，你知道我听到 Sophia 跟我说她开机要出国这件事情，我真的心碎，就跟我今天要聊这首歌名一样。但是其实还好，虽然她有良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老搭档00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从主人变客人客串的007。
没有，你今天从客人变主人了，直接把 Sophia。
没有，我一整个觉得我一整个觉得这一两季啊，我就是一个很常常出现的那个客串的贵宾跟嘉宾，有没有？
你有没有突然觉得当贵宾很爽？
真的，我跟你讲，整个心情就是很愉快。然后因为以前当就是我们就是一个 team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有时候工作关系，你比如说你要赶着回来，或者说要为了要让节目好，你就会想说哦，要多听一些，多什么什么的。我就发觉就会有一点小压力这样子，尤其去年超忙的，然后现在当特别来宾，我就觉得说啊，好开心哦。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就跟年轻人越脱离越远了，因为你越来越接触很少的这个流行的东西跟流行的资讯。
那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现在还好一点，就是我办公室啊，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四个人，那三个除了我以外呢，我就是他们三个人进来就是把我的年龄平均值降低的，他们全部都是23、24岁，最高27岁，所以我就会从他们那边听到好多好多年轻人的想法啊、做法，包括我们之前有一季在聊到的网络交友哦，改天一定要好好跟你们分享我从他们那边听到的网络交友的故事哦，好多好多好多。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找一季的时间来回归了？是不是？
我们再聊。
没
有，我们再聊聊看。
因为其实网络交友也是我们那你来聊的那个米娜的专长项目，你知道吗？
真的，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我真的现在接触他们年轻人，我发觉好有故事哦，网络交友
是不是也开始很想开启网络交友这件事？
这个软体。
你懂了吗？我跟你讲，网络交友不一定就是大家就是长辈们所想象的，就是很情色或者是一定怎么样，就网络交友实在太多就是让你觉得很匪夷所思的趣事，因为你就想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人，我们怎么都遇不到，怎么竟然在网络上可以遇到这种这么诡异跟奇葩的人，到底怎么来的？
对，真的是奇葩哎，真的是奇葩的人哎，我就听他们在讲，哈，有这种人啊，这是什么思维？为什么会这样？哦，等等等等，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好笑、哦。
就有人在网络上给我打说，就是不差，就是三维，然后就说什么长相不差什么的，然后说有意的话就交换照片干嘛干嘛的，就你知道吗？说什么不差，然后突然讲这种自己很不差的、啊。
不差的通常都很差，
那个拿照片真的很可怕哎、欸！我都觉得到底哪来自信？他爸妈是怎么生他生出这种自信的？你知道吗？这不是勇气的，这是自信爆棚，就是不差。请问一下，你的不差标准这么不差的吗？
哎呦，反正哈、哦，我觉得哦，话说回来、哦，我就觉得说。哎呦，就每个人状况不同嘛，那我就是也一直关心着你们的进度跟节目内容，偶尔有需要我的时候，或者说哎，我可以时间允许我就来当一个嘉宾贵宾，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挺开心的呀。
是啊，就是至少还 可以接受跟吸收一下我们这个青年的资讯
OK 了 OK 了哎，讲到最近的资讯我可羡慕你们了好不好，
怎么了怎么了，
竟然跑去给我那个业配 Emma 床垫，你知道吗，我过年前我就在过年前，因为我们有一个书房，我先生就一直跟我讲说，哎，他床垫想换这样子，可是我就一直就找、嗯、一直在找，结果我想说过年前如果早知道你们有这业配，我可能就真的给他买下去了。后来过完年后嘛，我想也过完年了也没买也就算了，就看到你们那个业配，我又整个心动起来，给他立马下单好不好。
欸，其实007我必须告诉你，你这时候就要很懊悔了，你老公一样很难过，因为我们这次业配 Emma 床垫， Emma 有送我们一张床垫。
我知道啊，我就看到你们的群里面讲说哦，那个什么送一个床垫，所以我才哦嘛，我说嗯，明明就是我内心里面想要的东西，结果呢床垫不在我家，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觉得你上一季没有做很后悔？
对啊，我就想说明明我就刚好真的，我真的本来就真的要买床垫，我就很哦，我想说我只能真的眼巴巴的看着你们躺在那个 Emma 床垫舒适的拍美美的那个照片这样子。
欸，可是我必须说，因为我们拍了这一组 Emma 床垫，就我们自己烧到自己人，因为除了007被烧到之外，
都是对啊，
我们那个德国的
定了，
我们德国的顺也被烧到，你知道吗？直接说等优惠买上，立刻要下单。
不是因为 Emma 它算是蛮有品牌的啦，然后就是评价还有口碑各方面，就是以前就是就还蛮常听到蛮不错的口碑，所以我刚好过年前其实我也有 Google 到就是 Emma 床垫。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次，因为就是 Emma 拍完之后，我们就自己有先发个限动，就是我们在要拍这组宣传照的那个，就是算是幕后花絮这样子。
对。
然后结果你知道吗？我朋友就说，其实他也一直就在过年期间也一直在 Google 到 Emma 床垫，
因为过年前大家都会想要换床垫啊。
而且你知道，我必须说，我要跟各位广大的众子们说，我们的业配其实只有前面的口播，还有我们就是我们拍的那个美照的那个线那个动态这样子而已。就是其实他们没有跟我们购买节目内容，好不好？但是、
哦、真的假的？
對，
好了，我是真的很真心的去分享你们，我真的一方面很羡慕，一方面很哦，为什么床垫不在我家？你知道，过年前
我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这次 Emma 真的给我们蛮大优惠，因为他们因为三八妇女节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女人节、他们已经打了折，然后我们的优惠码是再享九折。
所以你意思是说我算买到便宜的咯？
对，如果你下单的话，就是你等于是已经是女人节活动再加优惠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是便宜的吗？好吧，那我心里面比较舒坦一点。
而且我讲更现实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吗，那个优惠嘛折下来之后，其实跟一般外面床垫的那个价格差，其实你会觉得买到很便宜，因为你要想一张床垫买两三万块其实很便宜耶。
我跟你说划算，为什么你知道？第二个哦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羡慕你们跟很old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应该要找我业配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我每次只要放假，我躺一天24小时，我可能有14到16小时我是可以躺在床上，除了上厕所起来尿尿以外，我是可以躺在16个小时的。那不找我要找谁呢？好的床垫对我太重要了，要不然我早就睡到那个所谓腰酸背痛了。你知道我呕的点是这一点，太不够意思了你们。
没关系，而且其实我必须说，我们在这边拍那个照片，我没有想到意外的很好看，就是
好看啊。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就是拍单人的，就当然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要两个人的比较好看。
没有，我跟你讲，我跟倪晨我跟
没有啊，我看到是
等下我想一下，
那个你跟 Sophia 的，
对，没有，我跟我跟
Sophia 跟米娜的，
对对对，我跟倪晨就是我们两个是男性的角色，我们单独拍的其实有点不同，就是倪晨他是走比较知性类的，那我是走那种比较可爱滑稽类，然后像米娜跟 Sophia 拍也是就个人的照片，其实也是分两种，像米娜就是走一个那种性感尤物的感觉，那 Sophia 就是那种 Sophia 就是走那种就是邻家女孩，然后可是我们有那一整组，就像我跟 Sophia 就有一种那种兄妹情感，然后像那个 Sophia 跟米娜就有一种那种就是假面闺蜜，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拍出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有一种突破，你知道吗？
不，我必须得说拍得很好，不管是你刚刚讲的任何一个那个组合都很有 CP 感，不管是男女或女都很有 CP 感。
没有，你知道吗？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一次我们只讲好说我们要的衣服的样式，就我们没有讲好颜色，就我一到现场，我跟 Sophia 的颜色一模一样，就是我是上紫下白，他是上白下紫，哎、欸，我吓死！
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你们不是有讲好吗？就你们竟然说没有讲好，我想说是怎样？怎么可以有默契到这种程度？那而且你们那个紫哦，又跟 Emma
的紫色，我吓到。
对，然后那个紫对很，然后又跟 Emma 的床垫这样，整个就是无违和感。然后紫的就是很粉粉的，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躺在那个床垫上就会有点好幸福、好舒服的那种感觉。
好了，
不
要再聊 Emma 了，就是如果各位有兴趣，
没有，我只是分享，我刚好看到，因为你也知道，我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一起录音了，然后所以我说你叫我来录这一集。哦，我实在是觉得我一定要跟你们好好吐槽一下我刚刚很呕的点，你知道吗？没有找我，就是大错特错。
你看，重点是没有找你床躺床就算了，也没有找你拍，就是你可以拍出一个妈妈感。
拍是有点难呐、啊，拍是有点难呐、啊。哎、欸，我跟你讲，其实你发觉床垫妈妈的市场才大嘞，妈妈买给小孩，妈妈买给妈妈，还有妈妈买给自己，
是啦，太重要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Emma 床垫不贵啦，再加上我说真的很感谢有干爹跟就是终于做了这么多季然后有干爹直接置入，他竟然看上了我们的长相毕竟我们不是走一个长相路线的、啊、你知道吗？
那麻烦跟干爹说我们这种中年熟女有中年熟女的市场，熟龄市场，请他多加注一点在我们熟那个熟年的市场好不好？
好啦，其实聊完这个就是业配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们还要进入正轨，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就是非常的紧凑，我们每天每一集的录音都要快很准。我们其实上一季我们聊的都是跟十二星座有关，就是 也找来了就是各种人来就是畅谈十二星座、
欸。我好像有当一集的特别来宾嘛，哈，双鱼座，
双鱼座就是在就是你被骂的那一集。
对呀、啊，
结果哎、欸，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很，我真的觉得。就007这种装可怜的性格真的很圈粉、欸、因為
什么叫装可怜？我是很天真，我不好，我没有装。不
是，我们的听众竟然跟我们靠腰说，我们一直欺负007，觉得007很委屈，然后都不给他有就是平反机会、啊，就各种要撕裂他。我说不是，因为007双鱼座就是欠嘛，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他真的很可怜什么的。
欺负我了，真的
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就没有找其他人来欺负你，我就是跟你one by one来一个畅聊的部分。其实我们之前聊十二星座、
okay、
你知道吗？很多听众在我们最后一集我们不埋下说我们其实已经想好我们要做什么伏笔，说很多听众都说你们该不要聊十二生肖吧，然后我就想说啊，十二生肖就是聊有老鼠爱大米，然后什么
可以、啊
什么牛的
欸、那个、啊、牛上次我们有一集有
就来去牛车的那一首，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吗，我的 OS 是天哪，我们的节目有需要老气成这样吗？难道是要配合007的形象吗？
什么叫十二星宿？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传统，怎么叫老气嘞？我们到现在还在过龙年呢，对不对？怎么叫老气嘞、
欸？可是说到龙年这件事情，我就必须要讲一下，你知道吗？就是中国大陆好、哦、那边他们就把龙这件事，因为龙不是就是 dragon 吗？我那天看新闻，龙的英文念 dragon 嘛，然后
dragon 对,
对
dragon,
中国那边就是坚持不要讲 dragon， 他们就觉得 dragon 的龙是那种坏的、不好的、
啊、
邪恶的。
他们讲什么？
所以他们今年就是要证明就是龙年这件事情，所以都写龙，对，就说今年是龙。就是、
L-O-N-G 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 L-O-N-G 还是什么年，它的意思就是
long
year， 就是不是 dragon year、
哦、
就是、
哦、
他们就然后在很多那种就是他们 公共的一个区块他们就写 long year。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很微妙，就是难道是中国大陆想要去美化吗？还是就是他们想要自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中国的中式英文这样子？我都觉得这其实也是蛮奇妙的，因为我觉得是中国他们想要把龙这个东西跟 dragon 分离，就是龙就是我们看到的像蛇那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神物，一个神圣的一个 龙，跟国外的那种 dragon， 那有翅膀啊，然后或者是那种会吐火啊，然后
破坏，可是他就是要造字啦，就英文来讲，他就造字，就要让人家知道这个龙是有龙的意思，因为外国人他还是会很骗。就是还是看 dragon 这样子了。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其他就是刚好最近过年看到的一个小消息。但你要提到今年，因为我们其实每年新的一季，我们都是过完农历年后。就如果各位听众已经跟了我们三年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就是过完年后的一两个礼拜就会开季，然后过年前就会休季，就是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行程
，routine 的一个行程。
对，那你知道吗？今年过年就是让我就是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神奇感，因为我们今年我们这一季要聊的一个内容，其实是我们上一季我们聊了第三个星座之后 ，Sophia 就立刻有这个想法。Sophia 说 ：“Coffee， 我跟你讲，我们今年的主题已经有了。”我说：“什么主题？”他说：“我跟你说，我们要聊的是歌红人不红，就是你知道很多歌都是很红，但人不红，就因为
很多，
就像我们之前不是有聊过那个什么踮起脚尖爱吗？就是。”洪佩玉其实一开始以前也不红，他也是因为今年开始比较红，不然大家就只知道歌，但是对人这件事情是无法有连结性的，你知道吗？或许他就是、
啊、
对，或许他就是只有一两首很红的歌之后，他人就不见了的这种。
没有，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新歌手啊，或者说中生代啊，就常常有歌红人不红。其实不瞒您说，在更少，可能 maybe 三四零年代、四五零年代，那时候是网络都不是很流通，常常大家听哦，听广播好好听，好好听，可是他不知道主唱是谁，那还不是很多歌红人不红。
是，所以其实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一季其实很适合来聊。就是歌红人不红这件，歌红人不红的这些歌曲，然后因为今年过年，我就一直收到一首歌曲，然后这个就是倪晨，他也有在他自己的脸的 IG 限动发过，这首歌叫做《必寻》，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一首初寻的歌可以这么红？就是过年期间，就是一直以为是初寻，就一看 ，I'm sorry 是必寻，不是初寻。
其实我不瞒您说，你那时候打给我的邀请我说这集来当特别嘉宾的时候，我想说初寻，现在我只知道大甲妈祖要绕境要出巡，
就白沙屯要出巡，对
对对，大甲白沙屯刚好我最近都会跟人家聊这个嘛，白沙屯，然后大甲妈祖，我想说出巡，我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就是有点偏宗教的歌，所以会歌红人不红嘛，结果后来我想说。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很少听闽南语歌。那我想说，我不行，你不是叫我去了解一下吗？
对，
不夸张，我就去问我办公室同事。我刚刚不是说都年轻人嘛，我就说，哎、欸，你们听过什么叫做那个必就是必寻
、
必寻？你看我都讲不出来，结果我只是这样子讲必寻哦。我同事一个啦，三个里面有一个说。哦有，他说我有听过，因为他闽南语居然是谁，他就跟我讲谁谁，我想说哇塞，真的听过啊，所以表示最近很红。他说对啊，好像因为他有在看 IG， 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在唱这首歌。
是，
我就觉得
其实我真的一直觉得他是初寻，你知道吗？直到我有一天我听了倪晨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才认真的发现什么是必寻。
必寻。我还以为必须嘞，我以为你打错字嘞。
对，重点，你看这首歌曲，就是零零七一定也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会爆红？刚提到那个初寻这件事情，我一直以为跟有一首歌很像，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林珊灿的《粉红超跑》
啊，有，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的是妈祖绕境呗。
对，他这首歌曲就是
因为粉红超跑就白沙屯啊，
对，就在讲白沙屯的这首歌曲，
啊、
你知道吗？
我就以为啊，是啊，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一开始也想说什么必寻，我想说是什么初寻的歌，该不会是
粉
那个白沙屯有一首这个，然后结果大甲妈也要来一首就是初寻，还是今天是为了什么然后爆红？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首歌曲是说有一个日本的唱台湾的歌，然后而且唱台语这种初寻，没有是必寻，就是唱的很好听。
我们要证明他，我们现在就要从节目证明他，不能一直讲初寻。
没有，就对这首歌曲就是很有那个特色，而且唱出就是闽南文化的东西，就觉得哇，一个日本人他把闽南歌曲唱的这么好，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哇，就是既然我们的这种出巡文化都在日本人的心中也
你还在出巡，
没有，我的意思说就原来也占据了这么大的一个分量，你知道吗？就没想到 Oh my god， 我认真有一天因为霓神唱完之后我想说嗯，这首歌怎么也太悲伤了吧，就是、不是一首动感歌曲吗？就像那个
也不是宗教歌曲 对，
对，粉红超跑，我想说完了完了，因为你知道我本身也不是就是闽南人，所以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还听没有很清楚歌词的内容，我就想说不行，然后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因为 我是在那个睡觉前的时候滑 IG 的时候听到霓晨唱，结果我就隔天我一上网他说天哪，这首歌曲跟我想象中的也落差在108000里，
没错，对，其实它就变成是我们以为是开心动感的，就后来事实上歌词是一个悲伤的然后是情感的那种歌曲。
对，可是其实要聊《碧寻》这首歌曲之前，我们要先来介绍，因为毕竟说歌红人不红，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让，
好悲惨哦，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歌手先就是给大家认识认识。因为其实这首歌曲《碧寻》这首歌曲，他的就是唱这首歌的歌手是真伟忠，真就是曾国城的真，伟是那个王字旁的伟，然后中是中间的中，他叫曾伟忠。因为重点是你知道吗，曾伟忠这个人他也是一个他也在就是现在新闻都会讲说他苦熬十年，就是他的真正出道日期确实是在2014年，然后他当时他是重点是007，你必须要感受到骄傲，因为他是你们的高雄人，而且他是高雄市高雄中学毕业的，也算是个高材生。
可我先问他是不是有原住民的身份？
对，他是台湾族，
没错嘛，哈，台湾族。然后你说哦，他雄中毕业哦，那好优秀哦。可是你知道吗？他这么优秀哦，然后这首歌那么好听，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曾伟忠这个人的吗？
不知道，
我。因为我其实现在电视节目我必须得说我看的不多，尤其现在都会看手机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会有看一个天才叉叉叉那一个节目、那因为他常常就会去上那个节目，他反应很好，难怪哇，原来他雄中毕业的，因为他脑子动得很快，然后反应很好，表现也都很好，玩游戏什么的都非常优秀。那我只知道哦，他叫伟忠，伟忠，因为那节目那个曾国城他们还有徐雅玲他们都说啊，伟忠，伟忠，伟忠，你来这样子，那我就哦对这个伟忠是有印象的，曾伟忠，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雄中毕业，然后是有发过片的歌手。我跟你说，我真的
没有，因为其实
以为他是通告的。
没有，曾伟忠他其实从小他就参加过了三立的一些选秀节目，然后他也参加过，
都没有在看呢。
他也参加过八大的亚洲新人歌唱大赛，
我都完
全不知道。那但是因为他参加这两个，就是没有什么。很红的成绩，没有优异的成绩，
可是他是有实力的歌手。对，
但是
对对，
但是他后来参加了明视的那个歌唱节目，叫做 Superstar 明日之星，他算是非常元老级的选手。然后他等于是拼斗了好几年，然后也成为第一个就是得到百万的关注。所以他是因为、
这样子啊、
对，而且他当时在比赛期间，他总共唱了126首歌曲，而且完全都没有重复。
都闽南语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也有国语歌的样子。
我跟你讲，今天开始我对他有很更敬佩了，然后更是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令人
没有重点是你要敬佩他是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不红？
不红、
就是明明歌明明就很优异哦，因为我跟你讲，他还有客串过明视的8点档《父与子》。然后
我倒是没看
好，我想，因为毕竟只是客串，可是他真正厉害在后面，是他2020年的时候，也就是4年前，他曾经以他的专辑叫做《母汤》这张专辑入围过第31届的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
啊，我的老天啊，完全不知道，
是不是
真的
多歌红人不红？而且你知道吗？他在2021年有曾经跟别人一起合办了一个就是演唱会，但可合办还好。可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他也有在台北，
也就两年前
了，对。然后在台北，
不到两年了，
对，在台北办了、首场的个人粉丝见面会，就是新闻。
很多人去吗？我跟你讲，我真没听过。
就是到底新闻有多不爱？
那这种人真的很敬佩啊，我觉得他有目标，然后往他的目标坚持， 我觉得努力不懈，我觉得我是很个人，我是很欣赏
哦。没有，刚你刚问我说那个是不是全部都是台语歌这件事情，还是就是闽南语歌还是国语歌？对，我刚刚一看，确实都是闽南语，因为他是唱闽南语组的，他是都唱闽南语歌。
那很厉害耶！
对，他就
一百多首都没有重复哎。
没错，而且他还就是创下了好几度的卫冕高分。
哇哦！
然后
因为我觉得他唱《必寻》这一首歌，《必寻》这首歌确实可以感受到他的实力，他是实力派唱将啦，真的。可是就是好可惜，竟然。
而且我告诉你，他更好笑，他是签给那个时代，就是民视那边的那个一个经纪公司，
嗯，
就是也。然后你知道吗？他2017年就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了，你知道吗？就是曾维宗这个人，他其实已经发行过了七张专辑。
哇！
他从2017年、2018年、2019、2020、2021、2022、2023，他都有发行专辑。然后
是要打要帮他要他的经纪公司要打屁股吗？
然后重点是他不是2019的那个母仓有入围吗？然后这一次这首《必寻》还是他在2022年的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就不是第一主打歌曲、啊，
还不是主打，对对对对 对，
就是第二主打。他是2022年中。中诶吴吉刚的这张专辑里面的
中吴吉刚，
嘿，中诶吴吉刚的这，他是总会有一功的第二首就是《必寻》，你知道吗？他这张专辑其实也做的非常的有意思。他第一首歌就是总会有一功，然后第二首就是《必寻》嘛，第三首是发发发大财，第四首是真心的圆满，就是。
还蛮接地气的，
对。然后还有就像第九首的幸运的
人，
对，就是第九首幸运的人。然后第十首五哇哇，就是有我的，就是你知道吗？这些歌曲都应该，比如说像发发发大财，是不是过年就应该经纪公司要立刻给他大主打一波？因为必寻都这么红了，还不赶快主打他别的歌？结果
所以我说经纪公司要打屁股啊，又有实力又有一内涵的歌，为什么没有好好发挥哦？
重点是，你知道他很夸张哦，他因为这就是在日本的这个爆红，就是爆红之后，你知道他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观看，我跟你讲，他经纪公司靠这个就捞一波了，他整个观看数突破了500万，而且我告诉你一件多夸张的事情，我在前几天看的时候才490万，就是短短几天
10万在涨哦，
对，我就觉得也是一个。蛮夸张的耶，你知道吗？那时候其实我那一天看新闻，就是过年期间有看新闻，他是说涨了25倍，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看来，不止25倍，可能已经超过他非常多的想象。对
对，
其实而且其实我必须说，因为他就是签给时代嘛，然后时代里面本来也有非常多算红的人，然后。他其实就是曾伟宗，也跟蛮多的人有合唱过一些歌曲，对，然后重点是，怎么都没有人认识他。
我跟你讲，真的啦，我可是我觉得哈，或许就沉潜嘛，人家讲沉潜，或许经由这一次，大家就会更多的认识了曾伟宗。对不对？从你看，连我这个一直以为他是通告艺人的那个中年妇女，有没有？我就重新对他另眼相看嘞、
欸。可是
我觉得他真的很优秀啊。
可是接下来曾伟宗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问题？
他在接下来的专辑当中，他就必须要够有精彩，就是一定要唱出比《必寻》还要更。
我相信会，因为我始终相信有坚持、有目标、有理想的人。你看哦，他只是等待一个机会，而这个时候就是机会。我相信过去那么糟，没有人知道他都可以这样子坚持了10年。那现在已经有开始发光发热了，我觉得他未来会更好。
重点是，你知道吗？就是后来那个，就是因为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日本的留学生他。唱完了《必寻》这首歌曲，他是放在就是抖音上，然后就是爆红。他其实所以这首歌曲现在《必寻》也变成是抖音神曲，啊、你能想象吗？就是
台湾之光就对了，
对。然后重
点是台湾之光，高雄之光。
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拿《必寻》这首歌曲来当做是 学台语的第一首歌曲。
可是太难了，如果你刚学台语的人，这首我必须得说它是有点难度。那是像我们
没，可是
台湾是，
你知道这一次
难、欸、
你知道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爆红的这个日籍的学生是一个叫做敦野的人、嗯、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其实当初他就没有就是在看很多的人就是唱这首歌曲什么，他就想说来用这首歌来学他的台语。然后重点是后来他就是我觉得曾伟忠也很跟那个敦野不错，就是他们后来两个人有一起合体录这首歌曲，超有味道。我只能说就是听了真的就是鸡皮疙瘩，然后搞得我就是一直在听各种人唱碧巡的版本，然后现在网络上就有一两百种就是唱碧巡的版本，就是碧巡他们就是都拿来翻唱，你就知道现在这首歌在网络上有多么的可怕，就是抖音随便滑都是碧巡。就是、
所以我们要好好祝福他，他未来一定会发光发热、啊、
对，然后对
对
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可以认识曾伟忠这个人。
嗯，确实有需要多认识。
对，
不要以为他是一直是通告艺人。
对呀、啊，人家真的苦熬了十年好吗？
十年真的，而且他雄中毕业，我真的蛮讶异的。
对，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提到这首碧巡这首歌曲，其实另外还要再解释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当初我听到碧巡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是蛮撕心裂肺，因为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这是因为这是他第六张专辑嘛，然后推出的首播主打他原本那一首歌曲其实有一点不同的风格，然后碧巡的台语其实就是碧巡。
必损，
对，它其实就是裂痕的意思。
裂痕，
我想说，为什么一个台语歌不取裂痕，要取什么必损呢、
啊？不一样啊，那个必损就是那个溃靠就不一样啊。裂痕多么国语啊！
没有，所以他就他取这个裂痕，就是字义上的深度去解释，就是感情的重锤之后留下的隐性伤害，
隐性的伤害，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看待那种
裂痕破镜难圆呐、啊，对不对？人家说就对，其实就那个意，你再怎么样，你就修复它，它还是有裂痕，
就是这些裂痕，
啊、所
以它会永远的留着，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未来在行走
勇往直前的力量，
没错。所以就是这也是曾伟忠他对于这首歌曲他赋予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意境，我自己这样觉得，就是他把这首
应该蛮适合他现在的心情吧，勇往直前的力量啊、嗯、他需要这样的力量啊。
没有，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曾伟忠他自己谈自己也觉得有点吓一跳，因为我告诉你不是只有抖音排行冠军，你下去 KTV 排行榜第一名就是必须。
哦，那我过年前才去 KTV， 我终于回来高雄十年了，我终于过年前去了 KTV， 可是他们没有人唱这首，呵呵，我下次去我就点看看这一首，看谁会唱。
我一直很喜欢碧巡的副歌的部分啊，就是就是他的副歌其实给人一种歌词很凄美、欸、就是天地之宽，予咱咪相找，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等一个飞。它有很多的字句是其实很美耶。然后你知道当初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就不是台语挂，然后我还想说，你知道网络上有很天才的人，就是把曾伟忠的歌翻成就是繁体中文。对，然后他就在讲这个，就是他不甘愿就是一个人孤单留下，然后也要像姑娘一样展翅的继续飞，就是其实他对这段的爱情跟感情他是不愿意的，不甘心的那种感觉。
没有啊，我觉得其实也有一种就是曾经拥有啦，那我觉得说就是有伤害会造成嘛，曾经拥有的伤害会造成啊。可是他变成姑娘，他还是要继续往前飞啊，他不能不飞啊，不飞就挂掉啦。对啊，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啦。對，
是，就是再痛你都要
往前
向前走。
对对
对, 對，就是你不能选择就是停在原地，因为停在原地并不能解决你因为得不到的那种伤痛。
对
对，那林依清你自己觉得你当初在还没有就是不知道 就我当初丢给你的时候，叫你去听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因为你，我记得你听完你就说，哎、欸，不难听呢、欸，
不难听啊，是不难。而且我同事，我今天不夸张，我今天早上我不就去问我同事吗？我马上，因为四台电脑只有我的电脑是萤幕可以有播音乐出来的，我马上就连播了好几遍这首歌，这样子。我同事说，你是在丢稿。我说没有没有，因为我说我从对他的误解到这首主唱者的误解到一直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哎，还就是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听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歌词写的好是属于有内涵的歌词，因为你会发觉有些歌词，比如其台语歌，他会有些好会比较白话到你会觉得说就很清淡如流水，清清淡淡的，就是像白开水一样。然后，可是我觉得他这首歌是歌词是写得很好，然后就说曲啊各方面我也都觉得很好听，就是词跟曲配起来就会觉得哎、欸、是有一个有感情的一首歌。
那有没有哪一句歌词让你突然觉得就是
我倒是我。因为这一首歌我必须我就是蛮就是这几天我才知道这首歌，我会觉得说我不会看是哪一句，而是可是我看的是一整首，因为我觉得一首歌尤其他这一首在形容在讲说必损裂痕，因为我觉得那裂痕那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故事，整首歌它就是一首就是一个故事，你很难就对我来讲很难去取那一句两句让你特别印象，因为我就会觉得断章取义啦。可是整首歌去贯穿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一首歌，在这个
不知道、
欸、
其实我觉得他的最后的收尾收得很就是
很好、啊、
很凄美、
啊，
就是家公注定我家里无缘，将我灵魂无缘，将我灵魂。对到必损，我也没后悔，就是
对呀、啊，
你懂那个意思？就是我跟你其实很可能，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缘分，我们走不到最后。但是就算你把，就算这段轰轰烈的感情把我的灵魂就是锤到了，
支离破碎了，
他也不后悔，
破散了，
对他也不
后悔，
就是对于这段感情的爱与执着，到底有多深？我不知道，可能零零七没有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没有过这种刻骨铭心爱情。可是我真的，你知道我是双鱼座，我是很容易有 drama， 我脑袋里面很多小剧场在跑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是能够体会。那我觉得这首歌我很肯定它的一个，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整首歌的歌词是很有意涵有深度的，因为有些歌它就会让你觉得，哦，我就是很悲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哦，很悲很悲很悲的歌。可是它在这歌里面真的让我们有看到一个算是往前重生的力量嘛，我觉得啦。所以整首我觉得它是算是表现非常棒的一首歌。对
对，而且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可以，我可以一直狂听猛听，就是因为
就是下次去 KTV 会唱的歌就会是你觉得很棒的歌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喜欢他，你不会去唱他。
也不能说不会，也不能说会唱或不会唱这件事情、欸、因为
会耶、欸、我下次就会去点这首歌、欸、
没有，我觉得当然会点，就是会很想唱，但我觉得那个感情的流露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情感就是对于人在情感面这件事情来说是很难去做共情的，就是你可能知道他的感情很辛苦很可怜，但是你可能没办法完全的共情，只有唯一的情况是你也曾经必损过。你懂那个感觉吗？你看他的第一句，
所以你是说我唱不来这种必损的感觉？
你可能懂吧，因为你看他第一句是说一句抱歉话说话不算话，就是代表说，你知道这个开头，
有啊，我也曾经拒绝过男生啊，我说话不算话。
没有，这个开头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一种，都说好了天长地久，然后呢，就是你知道这是男生的一种的无奈，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他第二句就是，在这个轮回，诚心剩下了什么东西？就真心剩下了 剩下了什么，就是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剩下的到底是什么。然后
只能说这个作词者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对啊，就是我真的觉得。然后你看他第二段哦的开头是不用太多的解释，让人心占地，就是让我的心已经被占据了某个地方的概念。岁月经过再多，谁都不会去忘记，或是就是哇，这个男的到底就是多痴情？那个女生到底是要多狠心才能把这样子的一个男孩放？
没有啊，就鬼迷心窍啦。我个人很喜欢的另外一首歌《鬼迷心窍》，就是这种心态啊。对啊，别人都觉得你到底哪里好，
没有这个情况、就是、
只有我知道你哪里好。
就像林明星，你可能说之前就是你可能有一个学长你很喜欢他，然后他可能对你很好，可是最后
那我也可能答应了他成为男女朋友，可是最后我没有成为男女朋友，那我就是给他
必损了、
就是、
你就是在他的心中
在他心在他的那个历练里面，有没有曾经 N 年前曾经有一个女生让我心中有这个必损，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
没有就说明他现在就是在唱必损这种歌曲
不会，我相信那个男生对我没有那么长情，有没有当下 maybe 有，可是no 我们没有这个歌词这么深深的受伤害，也没有这歌词一样那么伤害别人，我们还算是清淡清淡的这样子。
可是就是这个就是我讲的嘛，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共情，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对呀、啊，
可是我必须，
我们是幸福的人，
我必须说
我们要很开心。
那是因为你已经结婚了好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单身的人有多辛苦？我们在感情的路上
单身狗的无奈是不是？
我们在感情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多少的淬炼，我们经过了多少的裂痕的修复、哎、才能换回我们现在强大的心灵请你为我们这些还正在感情路上努力的这些小白们，这些猫猫狗狗们加油打气好吗？不能因为你的感情，
你会带着这个，你会带着这个必损然后出巡啊
好啦，我们就看是不是妈祖绕境的时候，就是多祈祷妈祖就是出巡的时候让我们得到一段好姻缘。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据说就是有人哦，在就是妈祖出巡的时候回来然后就怀孕生小孩了。
不止怀孕生小孩，就是会有男朋友，就是就姻缘啊良缘会到。对，
好，但是就是在我们节目尾声，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事情其实很不可取。你知道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不是每年我们里长都会带着，就是带着妈祖回銮嘛、嗯、然后我们就有回銮，然后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有一个委员就说，以后要抱妈祖一定要晋升，就是前一天跟当天都不应该做爱、哦、就是他直接委员讲说不应该做爱、
啊、
就是怎么可以做爱又来抱神尊、
是啊、
但是我的 OS 是、啊、那我的 OS 是那去那个绕境就是出巡的时候可以谁赢那
不行不行、不行
那
其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怀孕的
人家在妈祖绕境人家扛轿的那个是要晋升的哦，是真的不行的哦。
那我你就是陪走的要晋升吗？
就是看你自己前不前程啊，你要不要你、欸、如果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这个这几天你都没办法忍了，你还能干什么
事呢？可是说不定他就是希望生一个妈祖宝宝啊，他希望他的小孩就是成为妈祖的干儿子干女儿啊。
不会啦不会啦，我们妈祖是很博爱的，他是很通情达理的，所以他应该能体会那个
时下年轻人对于就是爱情的渴望。或许妈祖也很想、啊、
或许不是妈祖，或许想要借有出巡的时尊哈，减少年轻人有必损的机会，有没有？
好了，或许、
欸、我这个下的这个 ending 下的不错吧？
是的，那我们就也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曾伟忠这个人，曾伟忠的必选，非常推荐大家来去收听哦。我们就下集见，
拜拜，拜拜。